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不知您是否听说过梭梭树？梭梭呢，是世界上种子发芽最快的树种。梭梭成熟落地的种子遇到少量的水分，在3个小时内就可以发芽，并且快速成长，蔓延成片，生生不息。此外啊，梭梭的防风固沙能力非常的强悍，一棵梭梭树呢就可以固沙10平方米，被称为沙漠植物之王。我最初听说梭梭树的大名是在一个线上攒能量植树的公益活动，而今天的节目中，我将为您介绍的是一群去到沙漠里亲身栽种梭梭幼苗的大学生的故事。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每年暑假，位于甘肃东北部民勤县的腾格尔沙漠当中，总会出现一批大学生的身影。他们挖开一个个沙洞，种下梭梭幼苗，排成接力长龙，蜿蜒在沙丘上，给脚下的幼苗浇水。他们就是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绿勤行社会实践团队。从2014年起，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牵头发起的绿勤行社会实践团队，一干就是11年。
回来这么大的沙漠，他们怎么找得到路的？他们怎么找得到路的？这么大的沙漠，看到哪儿空就去哪儿种，是吧？
今年暑假，绿勤行团队再次起航，历时10个日夜，50000株梭梭苗被种植在荒漠之上。来自天南海北的实践队员，因为同样纯粹的初心凝聚到这里，跨越山海，在沙漠挥洒青春和汗水，种下绿色与希望。今天我们采访到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绿勤行团队的队长丁之余，请他和我们一同分享南航人创写的沙漠故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绿勤行社会实践团队的队长丁之余。之余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给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绿勤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呢？
我们团队呢成立了11年，我们每年在暑期的时候会组织我们的同学带领大家一起深入到我们的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腾格里沙漠，来完成一个沙漠治理的实践活动。
您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呢？
我知道这个组织是我在大一入学的时候就听我的学长学姐提到过这个活动这个团队，然后加入的话在大一暑假23年的暑假加入了这个团队中。第一年我是作为一名队员去到沙漠的，然后到今年暑假我是作为队长带领了我们队员去到沙漠中。
今年咱们的团队一共有多少人呢？
今年的话我带领了我们团队一共48名同学，从全国各地到武威集合，然后一起进沙漠。
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大概有多少个女生？然后这些队员他们是怎么产生的？是都自愿报名的吗？
团队中今年的女生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我们只有五位女生参加了这次活动。然后队员呢都是通过各种途径，我们包括学校里面的线下的摆摊宣传，还有我们有一个公众号的线上的宣传途径，大家都是了解到之后自愿前往报名。之后呢我们安排了线下的面试，筛选出来一部分同学参与我们的活动。
嗯，那丁队长，什么样的同学能够被你面试面上？
这个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作为一个人数算是比较多的实验活动，可能更多的是性格方面会有所考虑，我们需要一些更外向的同学。在沙漠里面因为没有网络，所以说整个的生活呢可能更需要我们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可能组织一些游戏啊，大家来共同度过这十几天的活动。性格比较外向，然后比较喜欢和人交流的成员会我们优先考虑。然后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会考虑到身体情况，因为毕竟是要去沙漠里，条件环境都比较艰苦，我们需要确保每位队员能够适应那样的环境，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筛选的这些条件吧。
嗯，也就是说要身体健康的艺人。
对对对对，总结下来可以说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吧。
嗯，大家第一次了解到咱们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应该都会对这个沙漠是非常感兴趣。比如说明勤县它的腾格里沙漠，它离我们南京有多远？我们从这里过去是不是很难？
对，我们有一部分同学就是在学校，然后等到时间快开始的时候，再从南京到明勤那边。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定的话是在暑假的一个中间的时间，有些同学是先回家然后再从家去，就像我就是先回家，我家是在郑州，从郑州到那个地方的话，我是第一年是坐的火车，第二年是坐的飞机，因为第一年的时间就要坐火车坐22个小时，然后第二年我就选择了坐飞机先到兰州，再从兰州转大巴转到武威。这样如果说是像更远一点的话，我们就今年有队员是坐33个小时的火车到了那边。
坐33个小时的火车，哇，那很辛苦哎。
对对，就是今年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因为我们是在7月19号要求到武威集合，那个时间段的全国各地有很多地方在下暴雨，
嗯，
所以说就有一些同学之前买到的车停运，这些他们就不得不换出行方案，比如说他可能会选择到西安中转或者到兰州中转，这些这样的话就又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出行时间。
嗯，那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啊，您到了兰州之后还要坐大巴然后再去到沙漠，这段时间也不短吧？
对，我们具体的行程的话，它不是一开始我们就从这个像机场到沙漠这两个，我们是定在了武威集合。武威它是一个市，然后我们在市上会休整一天，然后第二天我们先坐大巴到明勤，到它的收成镇上，到一个镇，那个镇就相当于是在沙漠的边缘位置，沙漠那段路我们的大巴正常就开不进去了，然后我们会和实践基地那边负责人联系，他会开着一辆大卡车，我们全部坐那个卡车再把我们拉进沙漠。
卡车在沙漠里还要开很久吗？
一是我们队员比较多，在沙漠里那个路也不平，可能起起伏伏的，那个负责人他开得比较慢，大概需要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吧。
啊，可是坐在卡车里边没有顶，应该晒得很厉害吧？
正常来说，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就站在卡车那个相当于斗车斗里面，
嗯，
将近中午的时候就是硬晒1个小时，特别晒。但是今年呢，这个我也不知道算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吧。
嗯，
我们进沙漠的那一天，沙漠突然下暴雨了。
是遇到沙漠下暴雨？嗯，
对，我们因为那个地方它每年都会下雨，就算就是比如说可能太长时间不下雨了，云比较密集的话，沙漠那边还会人工降雨，就是打催雨弹，
嗯，
让它下雨，
嗯，
然后我们进的那天刚好赶上暴雨，我们队员几乎淋了一路淋着进沙漠的。
就是去年是晒了一路，今年淋了一路。
对今年淋了一路。 因为下的雨特别大，然后我们到基地，然后下来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全身都是湿着下来的。
今年你们在基地待了多长时间？
在基地待了应该是11天。我们是7月20号进的沙漠，8月1号出来的。
那咱们到了基地之后，主要就是来进行梭梭苗的种植吗？
对，我们主要沙漠治理、防沙治沙这一块，就是通过种梭梭来完成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绿勤行社会实践团队的队长丁之余，请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南航人的沙漠植树故事。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 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苏苏，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支付宝种树这样的。
对，之前支付宝有那种捐步数呀，什么能够认领一棵树的。
对，所以我的印象还是就网上的那个梭梭树，可你们已经接触到这个梭梭树的实体了。梭梭树的树苗它容易种吗？
这个种植的话，我们这个团队也是在2年前完成了一次种植方式的改进吧。
嗯，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一种叫育苗杯的种植方式，就是相当于会有一个类似于小盆吧，然后里面种着幼苗，然后我们是把这个小盆再种到沙漠里。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个方式的成活率可能比较低，我们后来就改进成直接种植那种冷冻过的梭梭幼苗。它的样子呢，大概就和我们平时见到的那种枯树枝，那种小的细一点的枯树枝很像。嗯，我们会把两三株梭梭幼苗吧，把它放在一起种到一个沙坑里，种完之后再专门安排人来完成浇水的工作，这样它的成活率就会提高不少。
嗯，那冷冻梭梭苗这些都是你们提前要做好的准备工作吗？
这个的话是我们和基地负责人沟通好，然后他来负责冷冻苗的采购呀运输，然后我们只负责在基地把它种到沙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要自己把梭梭苗从基地里搬运到沙漠里，然后再进行种植和浇水是吗？
对，是的，这个过程肯定还是会比较累的，因为一是我们出工从基地到我们要种的地方，我们每天就是要徒步过去，大时间是大概在30到40分钟。
在沙漠里边徒步30到40分钟。
对， 对，是的，我们要首先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到我们要种植的区域。
那那些树苗呢，你们是背过去吗？
树苗我们一开始是在基地里放着，会把它挖一个沙坑，然后用沙土埋着，先给它起一个基础的这个保湿，
嗯，
防止它就在沙漠那么干旱的环境下，嗯，因为缺少水分它干掉，然后就可能会导致幼苗的死亡，就种不活了。然后我们每天会相对于种植的话是会对人员一个分组，然后分完组之后，比如说我们分配任务，每组今天啊我们一上午种3捆苗，那每个小组就把上午负责的这3捆苗从基地自己手拿着拿到要种植的区域，再开始后续的种植工作。
我想可能很多同学在走进这片沙漠之前，连那些劳动工具具体该怎么使用，到底是什么样的分量，可能之前都没有很多的体验哈。
对，是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我们可能就是在城市里长大上学一直到大学，不太能接触到那些可能像铁锹呀这些，我们每次到那了都会现场教学他们要怎么使用，怎么使用省力，怎么使用挖得快，怎么来种植比较成活率高方便这些。
现场教学。
对对，我们会有现场的教学。
那你们一天大概工作多长时间呢？
工作时间我们相当于是有两个主要任务吧，一个是我们梭梭幼苗的种植工作，这个时间不算长，我们大概是早上7:30出工，到种植区域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就算8点开始种植的话，2个小时就能够把种植的任务完成。
嗯，
然后后续浇水可能也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浇水我们是通过打井，然后抽取地下水，扯一根很长的水管来浇水。这个因为水管只有一个，所以说浇水的速度会比较慢，可能也会需要2到3个小时。就和种植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那改革了种植方式又增加浇水的时间之后，现在我们的种植成效大概是怎样呢？
成效的话，我们每年种的这些梭梭苗成活率能够达到90%甚至到95%吧。
哦，那成活率已经是相当高了。
对，成活率已经很高，就像我不是第二年进沙漠了吗？
嗯，
然后在每天去种植区域的时候会经过一些我去年就种过的地方，
嗯，
所以说它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不能说就一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幼苗长成一棵比较大的树，
嗯，
但是上面你能够看到 它很明显的那些绿芽。
嗯，能够看到之前自己种下去的梭梭苗，现在已经在至少是成活了，在长大。
对，是成活，在以一个比较缓慢的速度生长着。
我听说在那个地方有一片林子是专门咱们南杭林，是咱们南杭这11年来种下来的梭梭树，是吗？
对，这个南杭林它会有一个牌子，就是在进沙漠，在坐在卡车上进沙漠这段路上就能看到。
看到的时候会有特别的心情吧？
对，那肯定。做第一年去的时候看到啊，有个南杭林，因为第一年去的时候只是知道我们这个项目干了很长时间，但是也不知道有哪些成果。但是经过那块牌子，看到那个牌子上面写的南杭林，又看到它背后那么多已经成活的梭梭，感觉虽然当时还没有亲身参与到这个活动中，但是还是很自豪的。
丁志宇和同学们去到的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是全国防沙治沙重点县。民勤县 50.5% 的国土面积被两大沙漠控制，荒漠化和沙化的比例高达 88.18%。 如果民勤不积极治沙，巴丹吉林和腾格尔两大沙漠将连成一片，沙尘暴策源区的面积将明显增大，那么荒漠化就将危及到武威市，进而侵袭河西走廊大通道。为响应不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号召，绿勤行实践团成立于2014年。最初他们只有15名成员，却用自己的辛勤努力铺下了1000平方米的麦草沙帐，种下了100公顷的护林植物。11年来，绿勤行实践团持续接力，治沙面积已经超过了20万平方米，不断助力民勤县的防风固沙工作。每年暑假，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绿勤行团队的同学们都会集结出发。对于腾格尔沙漠里工作生活的艰苦，丁志宇说他们早有准备。在沙漠里边是要待5-6个小时。
对，至少的话5-6个小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下午趁着，比如说觉得今天不是很晒，会下午再出一次工。
哦，那这里边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防晒。你们是怎么来做到这个防晒的呢？
防晒，这个我们在实践开始之前，就是在出发之前，我就会给我的队员们做一个文档介绍呀，给他们讲一下我们里面的大概环境是什么样的，提醒他们一下需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会推荐防晒霜吗？
防晒我们首先给他们推荐的是物理防晒，
嗯，
就把自己裹严，这个是最有用的。因为在沙漠里面那个太阳实在是太晒了，
嗯，
防晒霜都不一定好用，
嗯，
所以我给我们队员说的是有条件了，然后你首先考虑的就是物理防晒，防晒衣，比如说那种冰袖呀，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嗯，
这就是最好的防晒。
物理防晒，把自己先裹严实了，然后戴好墨镜，是这样吗？
对对。
在沙漠里边除了防晒之外，上厕所也会是个很大的问题吧？
嗯，是的，上厕所毕竟沙漠里嘛，水源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资源。
嗯，
然后就不可能像我们在学校在家里这种上完厕所一按就把它冲走了，在沙漠里我们就是旱厕的形式。
啊，大家会有不习惯吧？
不习惯肯定是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在十年前我也会给他们讲过这件事情，也会打个预防针。
大家在去之前，也就是说已经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就是在面试的时候，我肯定就会先和队员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实践情况，包括基地的条件呀，先给他们讲清楚之后，如果他们能接受了，然后呢，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嗯，
就有些同学可能没办法接受那样的环境，因为我们那边洗澡也是只有冷水澡，这个是我每个队员都会跟他强调的。如果说就比如说像洗冷水澡，可能有些队员他身体原因就洗不了冷水澡这些，那我们就不建议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嗯， 那刚才你也反复在提到基地，这个基地是当地的一个进行防风治沙的活动基地吗？
对，它的名字是甘肃博龙沙基地，它就是我们和它合作。然后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基地还非常的简陋，就是一个棚子，然后几个树之间拉了一个黑色的遮阳网嘛。
嗯。
然后到现在，我们那个基地建了食堂，有建了住的地方，还有一个活动的区域，有铁皮棚子。
那有了基地，是不是就能解决你们的食宿问题？
对，在我们这个实践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听我的学长学姐说，他们的住宿还有吃饭都是非常困难的。
嗯。
然后到我参加的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食堂，我们每天的吃饭问题就是需要靠我们的队员自己来做饭，自己解决，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做多了、做少了，甚至可能说没煮出饭这种情况都可能会出现。
嗯。
然后今年基地那边他建了食堂，在吃饭这方面可算是解决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吧。
嗯，至少不用自己下厨了。
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负责一下，可能帮忙备菜呀、切菜、洗菜，然后吃完饭洗碗这些工作。做饭不用我们自己去炒菜做饭，
已经降低难度了哈。
对对对。
整个的过程当中，在那十几天最大的困难会在哪里呢？
最大的困难我觉得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在那个地方虽然说没有网络，但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线下的这种交流娱乐，我觉得也非常的开心。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晚上睡觉那里比较热吧，
没有空调。
对，那地方什么都没有，就是几乎可以说睡觉的就是一个铁皮棚子，
嗯，
搭了挡一下雨挡一下风，然后每个人需要自己带着睡袋，可以说算是一个半露天的环境吧。
会有很多蚊子吗？
蚊子会有，然后但是睡觉的时候女生会有帐篷，然后我感觉还好。蚊子很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出工的时候，我们需要走过去嘛，还有坐车进出这个基地的时候会有比较多蚊子。
嗯，大家也还是都能克服哈。
嗯，对，实践前我们会有一个后勤组，然后我会带着后勤部长一起来采购一些驱蚊虫的呀，还会买一些药品，作为我们整个团队的这一个前期准备吧。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散的誓言飞舞吧。 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绿勤行社会实践团队的队长丁之瑜，请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南航人的沙漠植树故事。没有网络的世界，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应该还是挺有挑战性的。没有网络，大家又不看电视，晚上干什么呢？
这个的话，一开始我们会和每个队员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去的实践基地它大部分时间是没网的。我们有一个叫信号坡的地方，它相当于是一个比较高的沙丘，说上面可能会有网，但是白天太晒了你也上不去，只有到傍晚，比如天凉快一点，太阳下去了，到上面可能会有点网，但是信号也不是很好。
嗯，
基本上也就是能够满足一下你给家里报个平安，
嗯，
然后和同学聊聊天这样的需求。
嗯，
然后正常其他时间的话，除了出工时间，我们会有在基地休息的时间，或者晚上我们会组织大家游戏，我们会给同学说，你来的时候可以带上自己喜欢的桌游，我们会在基地玩，然后到了晚上会带着大家到沙丘上，因为在沙漠里一是没有像城市这种光比较亮嘛，然后在沙丘上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很多的星星，然后会让他们带上自己的相机啊手机啊，再带他们上去拍照，然后基地还有那些音响什么的，我们会一起组织有才艺的同学给大家唱个歌什么跳个舞，大家一起在那里玩的也很开心。虽然说没有网络，但是我觉得和平时在家里这种你每天躺在床上玩手机那种快乐还是不一样的吧。
嗯，
在家里躺着玩手机你玩多了也无聊，在沙漠里和大家一起交流聊天，毕竟那么多朋友，然后那么多的经历，大家分享起来也很快乐。
在您两次社会实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时刻？
有吧，作为队员和队长肯定都是有的。作为队员的话，那可能主要就是一是干活，第二个就是和大家一起娱乐玩的时间。然后作为队长的话，可能不能像第一年做队员那样只顾着和大家玩了，可能是要 考虑到很多队员之间的关系啊，活动安排，然后每天工作分工，这些可能都是队长需要考虑吧。这些也就是作为队长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每天需要关心好我们每个队员的身体健康，怕他们中暑呀，每次出工前提醒他们要带上水，然后出工回来了会问他们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我们准备的有药品、藿香正气水这些，这也算是一种成长吧，从队员到队长，对自己带领一个团队这种能力的这种锻炼。
嗯，大家最大的收获会是在哪里呢？
首先可能就是在沙漠这十天能够和我们学校各个学院整个学校范围的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建立一段非常难忘的友谊。然后另一个就是对于就是治沙这件事情，之前对治沙防沙治沙这件事情了解更多是从网络上或者媒体宣传这些比较摸不着的方面，但是通过这次的活动真的切身实地的去参与到这件事情中，这也算是一种劳动教育吧，然后可能会对这件事情会有更深的感悟体验这些。
如果最后有一句话要送给你绿情行的小伙伴们，或者是后来人们可能会参与到这个活动中的同学们，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好，那我先讲一下我的感受吧。我这连续两年都去到同一个地方，每年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吧。第一年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比较新奇的感受，对防沙治沙可能只是有了初步的一个了解，知道了我们大概这个防沙治沙是在做什么。然后第二年再去的话感受就更深刻了，我们确实一方面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是有收获的，就像我们能看到前一年种的它是在生长已经成活了，这种感受就是觉得自己的付出确实是有回报的，很满足吧，一种比较满足感。第二年又作为队长，然后带领更多同学，也希望能够让他们感受到防沙治沙需要每个人大家共同努力完成的一项事业，整体来说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且比较快乐开心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到了沙漠那环境艰苦然后又没有网就整个生活会很枯燥，这也和之前想象的也不一样，实际上也是每天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非常感谢我们的队员在今年的实践活动中对我这个队长的理解和支持，也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在未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一起为我们祖国防沙治沙事业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吧。
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
空中最亮的星
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
和丁志宇队长聊完之后，看着他发给我的这段同学们在星空下沙坡上打着灯大合唱的视频，我眼前出现的是一幅当代年轻人的群像，他们生动富有活力，他们乐观又勇于实干。南航学子治沙十一载，梭梭种植面积已达2000亩，那些梭梭幼苗深深扎根，守护着祖国的土地。而这些年轻的学子来自五湖四海，聚是一团火，他们在一起就是植根祖国大地的梭梭林，散是满天星，他们奔赴未来也一定会是夜空中漫天明亮的繁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夜空中最亮的星，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冷清
轻。